亲爱的会众，今天早上我们继续来见证福音，耶稣基督福音的广传，借着他在《使徒行传》中向我们所启示的。当我们继续这个系列的时候，我们看到福音不只是在耶路撒冷传遍，也传遍了犹大。当我们在上一周所听到的，看到福音也开始传到了外邦人的地方。当我们在这一章里面，我们会看到开始了亚洲和欧洲的宣教。但是在我们来到第一次宣教行程之前，路加在第十二章中又重新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回到了耶路撒冷。这是一切发生的开始，因为福音仍然在耶路撒冷传讲，它不只是在向外传讲，也是在耶路撒冷里面继续的成长。但是对福音的抵挡也在增长，不仅是在新的地方对福音抵挡在增长，但是在耶路撒冷也在增长。所以路加在这一章中重新将我们带回到了耶路撒冷，特别的指向了西律。我们来思想这一章的时候，我希望再来读一下12章11节。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我们会在这个主题之下思想抵挡上帝教会之徒的愚昧，希望通过这样我们能够看到上帝是怎样保守和增长他的教会的。即使有众多对他能力的抵挡和怀疑，我们首先看到抵挡上帝教会的暴力和阴谋是愚昧的。我们在第一节中就看到了希律的阴谋，犹太的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这个希律是希律亚基帕，是希律大帝的孙子，就是耶稣降生时的那个王。他的希律亚基帕的祖父做了什么？他杀了伯利恒的所有的孩子，为了阻止这个耶稣成为王。现在他的孙子又重新开始了这项工作，现在是他要来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我们看到他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很有可能因为他也跟他的祖父一样，感觉到了他的王位受到了威胁，或者他的威严受到了威胁，害怕这些使徒会要推翻他。但是也有很有可能因为他要讨好犹太人和法利赛人，因为如果他们也支持他，他就可以保留他的王位，他的权力，不然他们就要推翻他，用别人来代替他。所以他决定说这些基督徒的领导者们必须要被除掉。他首先选择了雅各，雅各是三个主要使徒之一，他一定要把他杀掉。然后他看到这件事是如此的使犹太人欢喜，希律传说他经常在节期去圣殿中去公开的献祭，很有可能是当他去圣殿中的时候， 他看到了这些犹太人对他最近采取的行动是如此的欢喜，所以他决定要继续这样做，又去捉拿彼得。当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阴谋变得更加的复杂，因为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这让我们可以预料到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事情。当这些热心的犹太人都在城里聚集的时候，希律在公开地做了这件事情，就很像我们在今天看到的一些图片一样，激起了公众的议论和回应。他们支持他的这个阴谋，带走他，把他关起来，放到监狱里去，所以彼得就被收在监里，被交付给了四班兵丁看守。16个人来看守这一个人，两条铁链把这一个人困在那里，三重的大门和铁门阻挡他到外面去，这是一个极其森严的戒备。很有可能这16个人是轮流的来看守，不是一起看守，但是你仍然看到这个压力重重，让我们能够看到这接下来要发生的确实是一个奇迹。从人的角度来说，这个阴谋，这个暴力阻挡教会好像在得胜，雅各死了，彼得在监狱里了，被守卫看守，被铁链锁住，好像教会的领导者们都没有再起作用了，从教会中被赶出来了。教会会怎么做呢？是会放弃吗？如果这件事在今天发生了，我们中的多少人会害怕这些阴谋武力，害怕被监禁？我们在这里看到有记录，不只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当保罗去宣教的时候也发生了。但是我们再一次的意识到，从人的角度来说，事情并不乐观也不顺利。从人的角度来说，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的心里会产生很多的问题。难道雅各不应该成为一个成功的宣教士吗？他当时很年轻，充满了热情，又很负责，做得很好。而彼得又在监狱里，这么多天被关押起来，要最后被展示给公众，当着百姓要被办理，这有什么益处？上帝知道这所有的事情，并且允许他们发生，使用他们为着在永恒里的最大的益处在工作。因为希律的想象正如撒旦的想象一样是愚昧的，他想要策划阴谋暴力来抵挡上帝的教会，这是愚昧的，因为上帝是他教会的守卫者。虽然从人的角度来说，上帝允许了教会遭遇暴力和侵犯，但上帝不会允许他的话语或者他的教会被摧毁。你也许知道吉姆·艾略特的故事，他在成为一个宣教士之前这样写道：为了得到那不会失去的，而付出那不能保有的，这人一点也不傻。但是对吉姆而言，这不仅仅是一句好听的措辞，而是他愿意活出来的原则。他确实活出来了，他与他的朋友们一起去与那喜爱暴力的厄瓜多尔土著部落交朋友。只是在短暂的与他们有了交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很成功， 因为这个部落用矛刺死了他和他的四个朋友。但是在另一个意义上，这非常的成功，因为上帝使用了他们的努力救赎了这个部落里的很多人。是的，在许多年以后，但是上帝使用了他们，在那一刻使这样的暴力侵犯变成了让他教会增长的途径。认为对教会的暴力侵犯能够摧毁教会，这是很愚昧的。正如威廉·科伯所写的，深不可测他的蕴藏，巧妙永不失败，隐藏他的智慧设计，行他独立旨意，不要凭感觉议论主，唯要信他的恩典。他的笑脸常常是藏在那严厉的护理的后面。我们看到这样的恩典充满了吉姆·艾略特和他的朋友皮特、艾德、罗杰和内特的恩典也需要来充满我们。路加被圣灵充满，以平静来实际的记录这次暴力侵犯，没有绝望，没有歇斯底里。我们也需要被圣灵充满。是的，他有去做历史回顾记录的恩赐。我们没有去回顾那个时候历史的恩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几千年来上帝的教会，看到上帝的信实。我们应该认识到所有的这些针对上帝教会的暴力都失败了。我们也应该要祈求彼得，充满彼得的圣灵也充满我们。在他被提出来要被公共审问的前一夜，他在做什么？他在睡觉。他在监狱里躺下来睡觉了。他知道雅各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他睡觉了。上帝差遣了一个天使来拍彼得，并不是很重，把他拍醒，起来，快起来，铁链脱落了，穿上你的衣服，跟我来。彼得和天使从监狱的看守中间走过来，门在他们面前自己开了，他们走了出来，一起到了大街上，然后天使便离开他了。这让我想起来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一个充满阴谋和仇恨的法老拒绝顺服上帝的命令，不让他的子民离开。但是那天晚上，人们被告知起来，穿上衣服走，认识到地和海都在他们面前开了路，他们走了过去。在出埃及的时候，人们被追赶，但是这里彼得是被天使带领着，这些看守们仍然不知道。彼得被带到大街上，他也是过了一些时间才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他本来以为是一个异象，但是他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主救他的教会脱离那些阴谋和暴力。这就让我们做第二个思考，就是认为上帝在教会中的作为是有限度的，这是愚昧的想法，这个错误的认识。有的时候以一种小的伤害不那么大的方式出现，但有时也有一种大的非常敌对的方式出现，因为不相信上帝能够或者正在做某些事情，就真的并不是在相信上帝的能力。我们在这一章意识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了很多犯了这个错的人，甚至在教会中。因为那天晚上，那些人在教会中聚集，做一个好的事情，他们也对上帝所能成就的做了限制。因为那天晚上，当彼得沿街走到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的时候，那里有好些人在聚集祷告，这是一个好的事情。他们有一个需求，他们做出了正确的回应，许多人聚集在一起祷告，但是他们对他们所期待的答案做出了局限。当彼得来到门外，在那一天来敲门，有一个使女罗大出来看谁在敲门，可能是因为彼得又在敲门又在说话，他听到了彼得的声音，他不敢相信这一点，他就转身跑进了房子里，说彼得站在门外，但是他们不相信他，他们在那一刻认为他发疯了，你发疯了。然后他解释，他坚持是这样，但他们说这只是他的天使，他的使者。他们开始陷入这种愚昧的想法，认为他们知道上帝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上帝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对他们的祷告的回应会是什么。但是他们是错的。彼得站在门外，他不住地敲门，他不住地敲门，他们不得不去开了门，就甚是惊奇。是彼得，这事是怎么发生的？不一定是因为教会中的那些人缺乏信心，不一定是因为缺乏信心，而是因为他们在期待一个不一样的答案，跟上帝所带来的结果不一样的答案。他们相信上帝能做一些事，所以他们祷告，但是他们在限制上帝的答回应会是什么？他们也许在为彼得祈求能有恩典、安息和力量，而这些祷告也得到了上帝的回应，但是上帝甚至带来了更多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但是当那些祷告的那些人们认识到他们错了的时候，他们惊奇。此时还有一些其他的人认为他们仍旧可以来控制这一切。想想那些兵丁，兵丁那天晚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一到天亮，他们一看认识到了，意识到了彼得不在那里，他们所看守的那个人不在了，兵丁就扰乱得很，有很大的骚动。我们的囚犯到哪儿去了？发生什么事了？我们要怎么办？是你把他放出去的吗？这里有16个人可以彼此的来控告。但是这些兵丁没有意识到上帝能够做的。然后希律又来了，也在限制上帝所能做的。他认为是这些兵丁的错，他认为他可以重新来掌控一切。第19节看到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认为上帝在教会中的作为是受限制的，这是愚昧的，因为上帝是他教会的保护者。上帝借着让彼得回到玛利亚的家来证实了这一点。彼得做了什么？当他进去的时候，他向他们展示并且告诉他们，然后他就离开了。 他告诉了他们什么，展示了什么？他说，十七节，我们看到，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是上帝差遣使者救了我，上帝是他教会的保护者，即使其他的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在掌控着一切。这是使徒行传中四个拯救的神迹中的第二个，第一个是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当使徒们 被释放出来的时候，他们被吩咐，被神的使者吩咐要去传讲，这是第二个彼得的神，在彼得身上的神迹，还有两个神迹来阐明这一点。即使是在这样的使人害怕的环境之中，上帝的作为不能被限制，大祭司不能限制，希律不能限制，腓利比的罗马法官不能限制，整个罗马士军士兵兵团不能限制上帝的真理。这应该在我们继续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这一点，上帝的保护的手在整个历史之中并没有改变，他仍然在保护着他的教会，为着他的旨意，他的目的。你也许读过约翰·佩顿的故事，有一天晚上，在他宣教事工的早期的时候，在一个岛上，怀着敌意的当地土著包围了他的宣教总部，想要烧毁他，杀掉他和他的妻子。他们两个人在房子里面，整天晚上在一直在祷告，祈求上帝解救他们。但是那些土著整晚都在那个地方。当天开始亮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终于这些攻击者们开始离开了。他们的房子仍然存在着，他们也没有被伤害。一整年以后，那个部落的首领悔改信主了，佩顿因此可以去问他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因为整天晚上他们都被包围了。是什么阻挡了他们靠近他们的房子去烧毁它？那个首领回答，那些跟你们在一起的人是谁呢？佩顿说，没有其他人，只有我和我的妻子。但是那个首领坚持地说，他们看见了几百个强壮的人，穿着闪亮的盔甲，手里拿着矛，他们的人数是如此的多，他们环绕了整个宣教部，而这些部落的土著不敢去攻击，虽然他们很想去攻击。他们留在了那个地方，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攻击。佩顿意识到，是上帝派遣了他的天使来看守他们，保护了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继续为着他的荣耀前行。你看，即使是在历史中、社区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甚至让不信的人都认为到是威胁，希望上帝的教会能够被消灭，能够消失，能够失去他们的力量，也不能够阻挡上帝的计划，去限制上帝的作为，认为他不能保守他的教会，这是愚昧的。但是同时，上帝让他的教会有这样的机会来发出光亮，无论是约翰·佩顿，还是彼得，还是吉姆·艾略特。我们看到这一章里面也有一个次要的情节，我们也可以看到能够表明这一点。即使当社会上的、政治上的环境不好的时候，教会也可以发光。 我们可以现在翻到十一章二十七节，这是十一章的最后。但是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现在这发生了什么？这里有一个饥荒，现在教会在收集减轻饥荒的捐献，来为那些教会中需要的人来供应，甚至是那片土地上的家庭。我们看到十二章中非常讽刺的是，希律他对推罗西顿粮食供应的处境的恼怒的回应。但是当我们继续读这一章的时候，为什么路加把他的注意力转到了希律对推罗西顿粮食供应的回应？这就是他的特点，他想要掌控对粮食供应的控制，他想要欺压他们，控制他们，尽他所能地做这一件事情。而那个地方的人就托了王的内侍臣来求情，来求和。但是这个时候教会做出了事工，他们来给耶路撒冷的人带来了捐献。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在饥荒这样的环境里面，教会也可以闪光，这是上帝供应他教会的证明。即使在当时的统治者想要来控制，上帝的教会却蒙了福分。你看，认为上帝的活动能够受到限制，上帝不能够保守他的教会，这是愚昧的。甚至那些在教会中的人本应该知道怎么做，本不该被怀疑被操纵。希律认为他可以控制上帝和上帝的子民，这是愚昧的，而上帝教会的不信也是愚昧的。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中所说的，教会需要认识到上帝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就是上帝圣灵的大能。我们在这里要看到信心和顺服的行为之间要有平衡，或者说上帝的主权和我们的责任。彼得在这里是被记录下来的一个有信心的榜样，他顺服了天使，他跟随着天使起来走了，他走在了大街上一个人，直到他到了玛利亚的家。但是他说了什么？当他见到房子里的人的时候，他告诉了他们，在十七节中这样说，主怎样领他出监，让我来告诉你们上帝做了怎么样的事情。他说，你们把这些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去分享见证上帝是怎样做工的，上帝是怎么供应和保守的。而这也应该是我们所应该有的认识，我们应该像那个时候的早期教会一样真诚地祷告，他们竭尽全力地祈求，是这样的有强度祷告会。路加所使用的这个祷告的这个强度， 不是一个一般的在祷告时候的那个强度。这也是路加在记录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中祷告的强度，同样的强度。我们也应该这样的请求和恳求，但是要顺服上帝的旨意，不去限制上帝的作为，不去限制上帝的回应。但是彼得说，这是上帝怎么样来解救我的。但是彼得仍然在之后离开了耶路撒冷。十七节说，他出去往别处去了，他要去告诉他们上帝做了什么，然后他就离开了，这样他们就不会再次抓捕我。他离开犹太，他说我让我来告诉你们，但是我要去躲起来。这是上帝的手在保守，这是对上帝的作为的信心。你看，顺服上帝，知道他是那保护者，这可以帮助我们避免第三种愚昧。但是让我们先来唱诗第七篇，这是对上帝的信心和顺服的一个回应。让我们站起来唱诗篇第七篇。把其他人放在教会的王之上是愚昧的。把上帝的作为限制起来，这是愚昧的，因为他会保守他的教会。我们看到第三点，把其他人放在教会的王之上是愚昧的，因为他才是王。我们在这一章的最后看到了有一段的情节，展示了这种愚昧。那一天是一个重大的节日，这一天希律要全然的展示他控制这些城镇和地方的权柄。这一天希律的梦想成真，他有控制，他有权力，他可以操控，他可以感到他很自大，很有军威，他的全部的名誉和力量都要向他所控制的这些人去显明。约瑟夫斯早期的历史学家是这样来描述这一天的，让我们看到这一天的情况。因为在《使徒行传》十二章这最后所记录的事，也在世俗的历史中被记录下来了。那天一大早，希律就登上了向公共所展示的王位，他穿着华丽编织的银色的袍子，显得很辉煌。他站在他的王位上，穿着他银色的朝服，去向公众讲话。当早晨的太阳升起，洒下了光辉，他的朝服也充满了光亮。这样的展示是很华丽、很光辉的，所有的人们都在惊叹他们所看到、所听到的。他们陷入了把希律放在教会的王之上的这种愚昧，因为路加记录说，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这个人比凡人的人性更加的强大，超越。他们说他是神，而希律也接受了他们这样的称赞，允许别人叫他是神。是的，他的梦想成真， 这是伯沙撒和他的宴席的重演。如此的傲慢，他来亵渎神，用神的圣物来做不圣洁的圣器，然后有一个移动的指头在墙上写字，赐下了法令，说你的敬虔、你的智慧不能消除任何一句话，你的眼泪、你的苦痛也无法消除任何一个字。希律王就如伯沙撒一样，也显出了他的本相。希律，他作为一个犹太人，或者部分犹太人，应该要把荣耀唯独归给上帝。他甚至到了圣殿里面去，但是他没有，他把神的位置放在了自己身上。然后路加说，立刻神上帝的使者就击打他，因为他不归荣耀给上帝。上主的使者在这一章里面也拍了彼得，但只是想把他拍醒。但是这里主的使者全力的去击打和处罚希律，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即使是世俗的历史，也记录了希律最终是被虫所咬死的。这就成就了以赛亚书中所写的，你的威势和你琴瑟的声音都下到阴间，你下铺的是虫，上盖的是蛆。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把别人看得高过教会的王，这是愚昧的。上帝是永远的王，让所有的国度都颤抖。你看，与其把别的事情或人放在上帝的位置，我们要俯伏在教会的王之前。他是那至高的、被高举的王，他是全能的、永恒的、全知的，我们只是他的受造物。但是我们常常把其他人或事情放在上帝的位置上，我们与希律他自己其实隔得并不远。就像亚当和夏娃在那棵树那里，我们想要去看、去摸那被禁止的东西，就像那围绕在巴别塔周围的居民一样，我们想要为自己建造一个东西来触及到天。我们就像那参观葡萄园的亚纳伯一样，我们想要属于别人的东西，就像在王座上的希律王一样，我们希望那本来属于上帝的颂赞归给我们自己。你看，这其实是一个新的问题，这是一个新的问题。把我们自己高举到比神还要高，这是愚昧的，认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成就我们的梦想，这是愚昧的。但是这不是一个关于物质上的问题的心灵的问题，这也影响我们灵魂生命的问题。我们想要把我们自己抬高，超过教会的王，我们想要把我们的期望超过上帝的期望，我们想要我们的经验 去超过所有其他的人。我们想让我们的话语超过上帝的话语，这就需要被清晰地认识到这是愚昧的。特别是还不信的人，上帝不会让任何的事情阻拦他的旨意和教诲。我恳求你们听到借希律这件事所传达的警告，上帝可以在任何一个时刻拿走你以为你会永远拥有的东西。他可以拿走我们的生命，但是他仍然在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听到他的话语，他呼召我们回转归向他，在信心中去顺服他。你看到所有的这些阻挡，即使在我们心里的阻挡，也不能阻挡上帝的旨意。但是他对那些聚集的人说，让他们能够在真理和心灵诚实中来敬拜他。上帝的话语会日渐兴旺，越发广传。这是第24节所说的，这就是上帝对希律的回应。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你可以杀掉雅各，你可以关注彼得，你可以让人们来疑虑，你可以制造政治上的不好的处境，你可以制造一个情况让民众以为他们听到了神的声音，但是结局却是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这是对教会的鼓励，对今天的教会的鼓励。不只是因为这在这一章中出现了这样的事情，而这一点在耶稣被审判、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是真的。那个时候的一个另外的希律和比拉多想要见他，因为最终即使比拉多和希律的巨大的抵挡和冷漠，也不能够阻挡上帝的救赎。是的，基督死了，但是他又复活了，他向多人显现，他升天了，他活着并为我们代求，他会作为审判官回来，他会审判所有人，包括这些希律们。他会在荣耀里面受到所有的称赞，因为他是配得所有的荣耀和称赞的。因为我们在大图画中能够看到，针对教会的抵挡从起初就有了，不是针对彼得或者雅各的，这针对教会的抵挡从起初就有，不是关于希律和彼得，是撒旦和基督之间，黑暗和光明之间的抵挡。但是你看到蛇的头会被女人的后裔击碎，耶稣作王。为什么我们还要去相信这样的愚昧，认为这不是一个有关永恒的问题？这是从创世纪就开始，一直到启示录，我们看到那羔羊得胜，我们看到在彼得的时候的问题和我们如今的问题都是这场征战中的一部分。我们从这一章中学到，所有的针对上帝教会的抵挡都不会成功，因为耶稣作王。 对那些想要在上帝的道路上跟随的人，祷告操练，让我们不至于陷入这样的愚昧。祷告让我们能够相信上帝，看到上帝的作为。就如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中所说的，你们蒙召原是如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我想彼得看到了这整个的大图画。撒旦来抵挡耶稣，但是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你现在回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这是我的祷告。愿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可以认识我们灵魂的牧人监督，是我们的防卫者，我们的保护者，我们的王。阿们。